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最近一次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出游，听到其中一位主内的姐妹，她忧心忡忡地说，她读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沉迷在3C的用品中，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想这个是很多现代父母忧心的问题，教会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在今天华福所提供的使命门徒中，将邀请曾经在科技公司当中担任处长的张弟兄来分享网络和元宇宙带来的机会与危机。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过去几年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教神学的时候，特别在教教牧博士班的时候，许多牧者纷纷的反映有一个现象让他们很困扰，就是游戏跟网络成瘾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牧养深受这样其害的家庭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曾在 HTC 担任高阶主管，也曾目睹科技发展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的张志明执事，他将和我们分享网络跟元宇宙带给我们到底哪些的机会，也带来哪一些的危机，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教会该如何回应这些机会跟挑战。志明哥你好。
你好，教华牧师平安。哦，
我跟志明哥其实是大概在一两年前认识的，对不对？那是有一次宇宙光在台北办了一个聚会。
是，
那我印象特别深刻，志明哥分享了整个电玩产业的发展，从很早很早以前到现在的电玩，然后以及谈到说电玩产业的发展是如何让勾住人的，然后从当中可以有些反思。那今天很高兴哦，我知道后来志明哥很积极的投入这样的事工，然后本来在科技业，然后投入这样的事工，然后现在也不单单在谈电玩，其实也谈到整个网络。那志明哥能不能请你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个人的生命旅程，你是怎么样从在业界工作到现在跨入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
好的，谢谢牧师。我自己是第二代基督徒哈。嗯，那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目前在台北信友堂聚会。嗯，我主要的工作经历在宏达电，好，大概有8年多的时间。从早期做手机，后来做 VR， 好，所以我看到整个游戏产业或者是手机或者是网络对人的影响，其实是一直在观察当中哈。因为其实更早之前我的主要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资讯安全这个领域。我在台湾有一个资讯安全的公司叫趋势科技，好，担任技术总监。对
，OK。
那我自己是资安的顾问，同时是个人资料保护这个领域的顾问。对，那我觉得上帝在20多年前就让我在心里面埋下一个种子，就是我观察到有到很多人在网络上的行为跟在真实的世界的行为。可以落差很大，在实体世界很退缩的人在网络上可以变得很凶。
是，
那这个情况呢，因为手机还有网络的普遍，我认为其实是更严重更扭曲了所以大概在2年前，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让我暂时离开职场，所以我就开始把我这20多年的一些观察把它整理出来，那后来就变成一套课程啊。这套课程一开始成人主日学，现在也在一些神学院来做一些分享。 这个课程叫做上帝在网络世代的心意，那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如何善用数位科技，让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爱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拿来取代上帝，取代跟人的真实互动连结，然后让自己又迷失在其中。
在你分享课程之前，我很好奇，就是说你本来是在科技业，而且在 HTC 宏达店，然后也参与这个 VR 的一些 project 手机智慧型手机的发展，那可是你现在在做的东西好像在反思你们所过去所参与生产的产品，你自己内心会有什么挣扎吗？还是其实不会？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当时在做的，至少我的工作是有正面的想要来推广这样的技术。好，我必须讲宏达电是非常努力的让产品做得更好。好，
对，
那但是难免会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或者是应用它会拉住人的心。好，那特别是这个世代，我想很多特别是社青，我想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面对的压力更大，时间更长，那很多时候这个压力推着人，人希望能够纾压的时候，就会想要找一个地方让自己觉得舒服。
Yeah,
那游戏常常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洞。
是，
那 VR 因为它有所谓的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它更容易让人想要留在里面不想出来。
你刚才就提到说其实你发展了一系列的课程，我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听完整个课程，但是简单来讲这个课程在谈什么？
对，简单的讲的是在谈教会在网络世代所面对的七个议题跟现象。那第一个现象叫年网现象，就是其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世代从老到少或多或少都被网络影响，都黏在网络上，只是程度跟方式不一样。那第二个现象我称它叫游戏，当然就游戏成瘾这个问题。那行为类成瘾跟物质类成瘾的差异，那瘾到底是罪还是病，那怎么样子帮助人靠神脱颖而出，这是我们想要跟大家有些分享跟讨论的。第三个我称它叫结网，就纠结在网络结网现象。谈的呢就是如果男生青少年容易游戏成瘾的话，青少年女生我们的观察是容易纠结在社群媒体当中。所以我们谈社群媒体对人的影响，那也谈信息操弄，然后同温层的现象，然后社群媒体造成的像是网络霸凌、忧郁等等一些交友的陷阱等等。那我们怎么样用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来善用社群媒体彼此牧养。那第四个我们谈的是问网现象，这个名词是我创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世代大家都在问网络，什么事都问网络。那基督徒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好，我们把上帝放在哪里？我们是怎么样收集资讯做决定的？好，谈的是现在基督徒的价值观跟生命主权。对，那第五个现象我们谈的是迷惘现象。好，这个名词一样也是我创的，就是谈假新闻假消息懒人包它怎么样子对我们思辨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影响。好，
okay,
那这个世界变得很吵，基督徒要怎么样才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好，我们想来谈这些讯息对我们的影响。
是是。
那第六个我们称它叫网安全，就是网络安全，其实就是把我在产业资讯安全产业的一些知识跟经验，我想整理出来对弟兄姐妹比较有帮助的一些知识。好，包括你怎么样保护你的个人资料，你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被骗，好，
okay,
你怎么样防止自己电脑中毒等等的问题。
嗯，
最后一个网我称它叫安全网，谈的是在机构教会家庭怎么样在这个网络的世代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家人建立一个安全网。我们要一起来谈一个群体牧养。好，在网络世代很多时候我到教会分享牧师都会说，哎呀，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教会挡得了吗？ 但会教会要怎么挡、啊
嗯、
那我觉得结构性的问题要用结构性的解决方案、
okay.
所以、一起架一个安全网来守护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对，那我想简单的就是把我在做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盼望如果听众对这样子的课程有兴趣，可以透过华府跟我联系，谢谢。
那志明哥，我很好奇，就是几个问题想问哈，特别是第一个，你提到说年网它大概不是年轻人才年网啦，其实什么年龄层的人大概都有年网的现象。那第二个讲到游戏成瘾，你特别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瘾到底是罪还是病？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很纠结，很多人也很纠结，到底这是一个我们要去医治的病呢，还是它是上升到罪的层次？这个你怎么看？
我看到一些资料，我也自己有一些反思，好，所以我比较大家比较同意的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一个行为类的一个瘾，所以通常它是有一个模式，行为模式啊，这个行为模式常常就是生活的压力很大，那你选择透过一个让你觉得舒压的动作，好，让你觉得舒服，然后呢，以至于慢慢变成一个行为模式，以你日后只要碰到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你就想躲到那个瘾隙当中去。
OK，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来讲的时候，它一开始其实是一个选择，所以它是罪。
嗯嗯。
可是等到最后，我们讲说成瘾哦，是大脑的失控，就是你已经没办法控制了。那那个时候其实就变成病。
Okay,
所以他到最后是带着罪疚感，可是你又没办法控制，好，所以是非常的辛苦的。好，
是。
那不管是行为类的瘾，或者是我们谈像毒瘾啊这些的瘾，它都会有一个我们叫 anchor， 就是一个锚，好，一个定锚的一个概念。意思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的，不管是情境，好，或者是声音，或者是一些事情，哈，让你想到，甚至味道也会让人勾起那个瘾的那个动机，哈，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觉得避免自己落入到被瘾隙抓住，哈，或者我们的家人被瘾隙抓住是很重要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园地节目主持人刘文。有人说，人可以40天不进食，3天不喝水，8分钟不呼吸，但是不能1秒钟没有盼望。人生在世，总有劳苦重担，但是永生的盼望，使我可以穿越这重重迷雾，看见彼岸的明光照耀，继续凭着信心奔走前面的路程。
很多人也许会在想说，华福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但是这个跟在我接任华福总干事之前，其实我在不同神学院教书，那常常在教教牧博士班的时候，很多地方的牧者，北美啊、纽澳啊、欧洲啊、亚洲啊，其实在讨论课堂，在讨论议题的时候，常常被提到的一个议题就是孩子的游戏成瘾，或网络成瘾的问题。那很多的牧者其实是很无助的，不知道该怎么陪伴父母亲，甚至可能自己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状态，甚至可能我不好意思的讲，就是可能有些牧者我们自己都有点类似的倾向。那刚刚志明哥也提到说，其实它不但是一个个人性的这个问题，它其实也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如果今天来求助，就是求助像志明哥你这样的有对这个有些研究的专业，你觉得牧者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去牧养或者是帮助在家庭里面有人网络或游戏成瘾的这个状况？
是，如果从牧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牧者很重要，就是要教导，或者是其实我的事工某个程度也是在做教导倡导的角色，就是把一些已经在那边的事情比较有系统有结构的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提醒特别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 不要让自己落入那些陷阱当中。那像游戏哈，其实游戏有好的游戏，也有那种毒品式的游戏，就一开始它的设计就是准备让你成瘾的。好、
okay.
特别是我们讲说免费的游戏，免费的最贵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对，那它怎么样子能够赚到钱，它太多机制啊可以勾住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做一些教导。那第二个我觉得牧者有很重要，就是可不可以在教会我们来倡导一个无瘾的教会。好，意思就是弟兄姐妹重新把那个价值哈、哦、就是我们的心转向上帝哈、哦、而不是好像被这个世界拉走了哈、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哈、哦、一个氛围把它重新的建立起来，那以至于可以从教会的生活延伸到家庭去。那另外一个也是几个教会包括台北信友堂我们也都曾经做过，就是群养的概念。就是其实我们讲说青少年在那个阶段齁、有时候亲子关系会变得很紧张齁、所以当亲子关系紧张的时候齁、可不可以有一群齁、弟兄姐妹他们是常年的很亲密的属灵的同伴、那他们有他们的孩子是一起长大的，彼此熟识的齁、所以当你的孩子这个跟你的孩子这个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来当你孩子的重要他人，那你来当我的孩子的重要他人，我们一子而交，好，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牧养。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整个教会好可以达到群养而且是无瘾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这当然是一个我们的愿景哈。那我再多讲一点哈，其实我从上帝那边领受的是说，会不会有一天哦，有一个无助的父亲或母亲带着他的孩子来到教会，因为他听说教会可以帮助他的孩子脱离瘾习。就好像我跟这两年跟晨曦会的刘明和牧师我们很熟，我们很多的互动，就像吸毒的孩子他被带到晨曦会去，是因为他知道晨曦会的福音戒毒可以帮助他脱离瘾习。那会不会教会有一天可以在网络的世代扮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以至于这个成为一个新的福音的出口。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就让我想到大概五年前，那时候我在美国牧养英文堂，那英文堂有很大一块就是青少年，我们办过几次的退休会。其实这个退休会有点像返璞归真，我们就是选择去一个网络很差收讯很差的营地那但是大家就是三天两夜把手机放下，然后所有的时间就是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睡觉，晚上要睡觉。第二个就是早上起来要吃饭啊，就早餐、中餐、晚餐。第三个就是读圣经。第四个就是聊天。真的就是一开始可能有点不适应，因为好像大家都就会拿起手机开始看，可是后来发现没有收讯的时候啊，就渐渐放弃了，就选择开始跟别人聊天，跟别人讲话。其实三天下来到最后真的大家都不太恋战手机，直到我们要回程上了车到有收讯好的地方了之后，大家突然之间好像就开始又用回手机了。可是那几次的退休会的经验真的让我体会到说，其实手机好像真的是一个替代品，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满足我们一种好像社交或者孤单或者是一种焦虑的空缺，但是它是次好的，它不是最好的，真正好的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只是我们太少有机会去经历那个最好的以至于我们好像常常是用这种次好的即时性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就是一个体会啦。过去这段时间你一开始是从游戏上瘾，后来谈到整个网络，那因为脸书的改名齁，那改名叫 Meta 啊，那就掀起了一波元宇宙风潮。那其实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挣扎，还是其实已经看透了，就是说到底科技是基督徒应该要站在时代的浪尖上先进入使用它来为上帝所用，还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停看听多一些的分辨。你怎么看元宇宙的这波热潮？
是好，那个Meta 这个议题出来的时候哈，很多教会就在问说，哎呀，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好，元宇宙真的会来吗？ 那来的时候教会要怎么做怎么样的因应、啊、要做什么准备、啊、特别北美的教会他们就会说要是没有准备的话会不会像 COVID 一样、啊、那没有准备的话会有的跑光了、啊、那有些教会我想牧师、啊、更是鼓励弟兄姐妹、哦、要好好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也不就谈到说我们、可以在元宇宙、哦、不管、它是元宇宙方宇宙对不对、哦、只要哪里有灵魂需要救恩、哦、我们就一起去完成大使命、哦、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议题跟讨论、哦、但是我必须讲我毕竟我的背景是资讯安全、哦、我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OK，
好，所以虽然我在宏达电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最后我们都是在做business development， 是在做 VR 的应用哈、哦。但是我必须讲，我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哈、哦。那所以是要搞清楚这些科技到底在干什么啊、哦。有时候是容易哈、哦、被这些表象哈啊。哦所蒙蔽，我必须这样讲哈，因为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元宇宙各自表述。好
，OK，
那做 VR 设备的哇，就开始讲他的 story 哈。那不管是 VR、AR、MR 哈，然后呢，这个做电脑啦、显示卡啦、零组件的厂商，去年特别是晶片短缺嘛哈，哇，他的 story 更容易说了哈。
是。
那我们讲说 VR 到最后可能是云 VR， 就是Cloud VR 哈，意思就是说现在的 VR 大部分你需要一台主机哈，运算能力很好的主机来做运算哈，那将来这个运算可能是在电信商的机房哈，那些内容呢直接上架之后，消费者就透过这电信商的网络哈，就直接可以来订阅跟使用啊，所以呢他们也有他们的 story。那更不用讲设计游戏、设计内容、设计 avatar、设计 social media， 这些厂商都有他们的 story。好，那炒最凶的可能是区块链，好，虚拟货币或 NFT， 好，这个领域。那我想，我必须讲啊，这些公司，我的观察是，他们在讲他们的 story 的时候，好，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 business 的一个角度来画一个元宇宙的愿景，试图用这个元宇宙的愿景来说服其他的人来 join 他们，让他的服务或者是产品变成一个平台，好，以至于他将来不管是用谁的元宇宙，哎，都是在我的平台上开发。好，那这个就是我以前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啊，其实就是在把我有什么，然后我缺什么，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合作，让这个 business 这个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好，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教会在看这些新科技的时候，我必须讲哦，要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他们在讲他们的元宇宙其实都讲不完全，所以教会其实不太需要随着他们起舞。好，这是我在讲的。譬如说元宇宙好像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好，所以就刚刚讲的这些做设备的、做服务的、做 business 的，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原来就有的技术，可是利用哎这个话题被议题被炒热之后，好，所有的人我觉得都来蹭了，都是来蹭这个议题。所以你看到那段时间齁，其实很多元宇宙的概念股啊就被炒得很凶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齁，就是这个时代有不同的科技出来齁，但是我觉得教会在踏入一些新的领域的时候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
嗯哼，那其实在这个背后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安全的议题、成瘾的议题、对生理的影响，可不可以请志明哥也可以再稍微多讲一些，就是说那元宇宙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你会有这一些顾虑，安全的议题、成瘾的议题跟对生理的影响。
是，当然你看每一个公司对元宇宙的这个 story 哈描述都不太一样，可是如果你照 Meta 哈，就是祖克伯他所描述的哈，就是他在描绘一个很美好的世界。那在这个世界呢，人可以用你自己的数位分身哈，进到这个世界跟其他人的数位分身来互动。你可以一起玩，一起开会，一起做一些事，你甚至可以买卖东西等等等等。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就突然之间 就很多的想象。好，那我必须讲哦，元宇宙为什么引人入胜呢？因为它充满了各样的可能性。
OK，
许多在真实世界你可能不能做的事，哈，在元宇宙，就它描绘的那个美好世界，哈，就好像那个电影《阿凡达》，哈，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其实是脚瘫痪的，对不对？可是他透过那个分身，有没有他的 avatar， 他可以走，他可以跳，他可以飞奔，甚至骑上龙哈，去翱翔天际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元宇宙它为什么引人入胜，就是它可以让你转换不同的身份，然后可以尝试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人一开始可能想放松哈，特别是现实的生活压力这么大啊，慢慢的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想放纵，就是他在真实世界不能做的一些角色哈，或者一些事情，他的身份不能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些事情呢，他会想到元宇宙去做，因为他觉得没有人知道是我做的，好，没有人看到是我做的，所以他压力比较小。但是从资讯安全的领域，我觉得其实都会留下 trace， 当然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我们资讯安全在谈的个人资料保护，这有很多的议题我们可以来谈。好，所以我想这个第一个回答董牧师您的问题，就是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在这里。那它有一些风险，就是呢我们刚刚讲说它太好玩了哈，所以我觉得让人在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是不只是工作或者是学习的压力大，人际冲突张力大的时候，他会需要找出口，他就会想要躲到一个让他放松的地方。那元宇宙听起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健康的元宇宙应该是像主题乐园一样哦。你累了，你压力大，你进去放松一下，好，也许一天让你付代价去玩一玩，然后你就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风险比较大的是，它更人容易好在里面不想出来。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风险很大的是色情，好，这个我就直接讲，就是特别是青少年的男生，好。我其实已经看过一些我必须讲让我很惊讶的色情的内容。好，你可以想象他有一个女性，然后他一比一在你面前，但是他是脱光的，你可以用你想要看的任何角度跟距离去看，去观察他。好，那这个的风险是，好，特别是青少年，他如果习惯或他喜欢这些东西，他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担心他跟异性的一些界限就会变得很不清楚。
是，
这是一些风险。
是，
那我必须讲哦，元宇宙，我的元宇宙绕着我转，就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风险是另一种去中心化，意思就是人进去元宇宙玩的时候，不是在谈你的元宇宙我的元宇宙，是在谈我的元宇宙是我来决定怎么玩，所以人会变得更自我中心。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您听到了张弟兄的分享，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实用呢？下周四会继续分享网络和元宇宙带来的机会与危机，请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如果您想更进一步的了解张弟兄的事工，欢迎您可以来信询问。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文。